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 Chinese Podcast with 盛兰。在上期播客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介绍了一种在中国上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职业，它的名字是倒爷。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内容和上期节目的内容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要介绍的是一种从时间上来说离我们更近的职业，它跟倒爷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我们通过了解这个职业它的兴起还有衰落的故事，我相信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感受中国的经济在最近十年的变化。我们在今天这期播客当中要介绍要聊的这个职业，它的名字是代购。那我猜想在听这一期播客之前，在大家当中应该很少有人听过代购这个词，所以呢，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代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当中的两个字，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代和购它们是什么意思。首先代呢指的是代替，也就是说比如你需要做一件事情，但是由于某个或者某些的原因，你没有办法或者不想亲自自己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你可以请一个别的人来替你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代这个字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个词叫做代孕，代孕指的就是说替别人生孩子。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夫妻他们因为不孕不育症而无法自然受孕，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们不想自己去生孩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会花钱雇一个人，或者说请一个人让这个人帮他们生孩子。在这里花钱请一个人代替自己来生孩子，在中文当中我们还可以说找一个代孕。好，代字解释完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购这个字，它理解起来更加的简单。它的意思呢，也就是购买，指的是买东西的这个动作。所以代和购两个字连起来组成的这个词代购，它既可以当作是动词，也就是说指一个人代替别人帮别人去买东西这个动作。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朋友他最近要出国旅行，那么在出发之前他问你，哎，你有什么东西想买的吗？我在旅行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可以帮你代购。或者代购呢，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名词，它指一种职业，指一种工作。从事代购这个职业这个工作的人啊，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帮别人去买东西。例如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某一个人他在介绍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我当代购已经5年了，或者说我从事代购这个行业，从事代购这个工作已经5年了。好的，在刚刚的内容当中，我已经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解释了代购这个词的意思。到这里呢，相信大家能够理解什么是代购了。不过我想大家或许依旧非常难明白的一点是，帮别人买东西 这个怎么能够成为一份工作呢？难道真的有人，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逛商场，帮别人买东西吗？的确，最开始的时候，帮别人买东西还不是一个职业，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一开始啊，有一些去国外、去海外旅游的中国人，或者是去国外留学的中国人，还有一些在国外定居的中国人，他们会收到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就是亲戚和朋友的请求，他们的亲戚朋友希望他们在回国的时候能够顺便的去帮自己买一点东西。那么为了表示感谢，这些亲朋好友会给他们一笔不太多的钱当做酬劳。好，慢慢的慢慢的，可能委托他们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啊，他们需要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于是有人可能就发现了这个事情当中的商机，也就是说发现了可以挣钱的机会，于是一些人先开始把代购当做一份兼职或者全职的工作来做，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个工作养活自己，于是代购就成了一项工作，成了一份工作。通常这些代购啊，他们平时可以飞到全世界旅行，到了一个地方之后，除了在当地参观景点、品尝美食之外，他们还会去各个商场扫购，也就是说，去购买他们的顾客委托他们去购买的东西，然后回国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商品带给他们的顾客，或者呢，也可以选择直接从当地邮寄回中国。当他们的客户数量足够多，那么他们能够收到的代购的费用，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跑腿费足够多了，能够支撑他们全世界旅行，不需要再找另外的工作了，他们也就能够把代购来当做一份全职的工作了。另外还有一些经常从事代购这份工作的人，他们是在国外上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定居在国外的中国人。对于前者，也就是对于留学生们来说，代购这份工作比起去餐厅刷盘子要轻松得多，而且赚的可能也更多。有些代购做得特别好的人，他们不仅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去支付他们自己的生活费，有的甚至能够完全的实现经济独立，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再依靠父母来支付学费。同样的，对于在国外定居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他们本身有一份全职的工作，那么很多情况下，代购也仍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副业。而如果他们是去国外陪孩子上学的宝妈，或者说不用去公司上班的全职太太，那么他们也可以通过帮人代购买东西来获得一笔收入，来补贴家用。好，那说到这里，看上去这个代购似乎是一份非常理想、非常轻松和美好的工作，对吧？仿佛我们只需要去逛逛商场，就能毫不费力地把钱给挣到手。但实际上，这份工作也有它的难度。首当其冲的一个难点就是，你得要找到足够多的有购物需求的、有买东西的需求的、愿意付钱给你帮忙代购的客户。除此之外，你还得要考虑 如何避免在海外购买的东西进入中国的时候不被税，也就是说不被中国的海关收取关税，以及如何处理好买家的各种售后问题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挺头疼的问题啊，挺让人头疼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现在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会存在这种工作呢？最关键的原因我们其实还是得结合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方面去分析。需求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他们需要外国的产品，需要从外国购买产品。而供给的话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这么多的外国的产品可以买到，或者说没有质量特别高的产品可以买到。这个原因呢，我们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其实就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之前，在中国国内我们的消费者对外国商品的需求非常的大，但是呢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人购买外国的商品不那么方便。好，接下来我会具体的跟大家分析上面提到的两个点。首先第一个是为什么中国人很想要买外国货，第二个是为什么在中国国内购买外国的商品不那么方便。首先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都想要买外国的商品呢？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有一点复杂，但是同样很有意思。原因有很多，例如很长时间以来进口货，外国的这个商品在中国人的眼中它就是高级货的代名词。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很多的中国人看来，进口货就等同于高级货，等同于质量很好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这一点怎么理解呢？也就是中国工业发展起步的时间相比于很多的西方国家来说要晚得多。与此同时，中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逐步的发展市场经济。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佳以及生产力的水平不高，那么整个国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物资都是相当的匮乏的。好，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在中国有一个词非常的流行，这个词叫做四大件。四大件指的是在20世纪的60-70年代中国各个家庭都希望能够拥有的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缝纫机是我们用来缝补衣服或者说制造衣服的一个机器以及最后一样是收音机。那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四样东西非常普通，对吧？很容易就能买到，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家庭能够拥有这四样东西。相反，如果在当时一个家庭能够拥有这四大件的商品，那他们就是相当富裕的家庭了。过去30-40年以来，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制造业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可是呢，许多中国公司他们的产品设计能力以及打造品牌的能力其实是非常不足的。 另外再加上不少的中国公司，他们最初是通过制造那些低价的商品来发家致富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来抢占市场。那很多时候如果想要提供更低价格的商品，这个就意味着我们要以更低的一个成本去生产这个商品，这个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通常会牺牲产品质量。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公司，他们提供的商品，提供的产品是非常低价的，低质量的。那么以上提到的这几点，他们都导致中国的国货难以满足中国消费者对于那些高端产品、高价值产品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同时啊，这个也培养了中国消费者对进口货的一个喜好。也就是说，当中国的这些消费者他们想要买一些比较贵、质量比较好的产品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国货当中找不到这样的选项，那他们自然的只能在进口货当中去找可能的一些选项。久而久之，大家就会产生一种印象，也就是大家觉得国货代表着质量没那么好，价格很低，而进口货代表着价格高，同时质量很好。好的，那我们刚刚上面介绍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痴迷于购买进口的商品这样的一些原因，但是这一点其实它只构成代购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存在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尤其是2020年以前，购买国外进口的商品并不是那么的方便。这个不方便呢，具体来说有以下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许多的外国产品、外国的品牌，他们在中国没有直接的销售渠道，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中国直接买到这些外国品牌的产品。有的时候啊，即使一些外国的品牌啊，他们进入了中国的市场，但是呢，他们在中国销售的产品的款式可能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其他国家有一些区别。所以为了买到某个外国品牌的产品，中国的消费者他们可能需要进入外国的网站来下单购买。但是在网站购物，在网站上购买东西，这一个说实话并不符合中国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啊。在中国我们大多数人网购都是使用在手机上下载的那些综合的购物平台，比如说有淘宝啊、天猫啊、京东啊、拼多多啊等等等等。这些平台它们类似亚马逊，也就是说在上面我们可以一次性的购买很多不同品牌、不同品类的产品。此外，很多的这些国外品牌的网站他们没有中文版本，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者如果想要买他们的东西的话，得要看英文，得要用英文来购物。那这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难度特别的大，而且非常的不方便。最后呢，价格方面也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啊，国外的商品它进口到中国来之后，关税会比较的高，那尤其是一些高价值的商品，也就是说价格比较高的商品，他们进口到中国来之后要交的税非常的高。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包，那他如果直接在中国买的话，他需要支付这个包本身的一个价格， 以及非常高的关税。相反呢，他如果选择出国旅游的时候，在这个包的原产地进行购买的话，他首先不仅不需要支付关税，而且还能够享受到作为游客啊能够拥有的免税福利。偶尔如果再赶上打折季，那价格就更加便宜了。所以这样一对比的话，直接在这个进口商品的生产国购买这个包，购买这个商品，要比在中国来买便宜的多啊。可是如果让一个人专门为了买这个东西，买一只包，专程的出国一趟，这个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金钱成本上考虑，好像都不太划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替你出国去买这个东西，买这个包，然后你只需要给他一笔费用不太高的跑腿费，这个当然是很划得来的。同样的，对于代购来说，虽然一个客户委托自己买一只包能够得到的报酬不算高，但是呢，如果需要这个代购服务的客户比较多，那么每个人都能够给他支付一笔代购的报酬，这样子下来，他能够拿到的代购的收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这种奢侈品品牌的包包，它其实是代购当中最常见的商品之一。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正好生活在欧洲的话，也许你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也就是在一些高档的奢侈品店里面挤满了中国游客，那他们在出门的时候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各种刚刚买到的奢侈品包包啊等等之类的东西。或许这些人他们正好就是代购啊，他们在为远在中国的客户代购这些奢侈品，不过也有可能他们是为自己买的。他们之所以在欧洲疯狂的购物，是因为这些奢侈品包包的价格在欧洲比在中国要便宜得多。好，那么除了奢侈品之外，另外比较主流的、比较流行的、比较常见的一些代购的商品，还有比如说来自北美的运动服装品牌、户外品牌的产品，还有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奶粉，来自日本、韩国的化妆品，以及来自日本的相机，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产品。那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六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日本旅行的经历。在之前的一期长篇播客当中，我已经跟大家具体的分享过那次经历了。那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在节目的详情当中找到那一期播客来听一听。当时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选择的交通方式是坐船从中国的上海到日本的大阪。那坐船总共要花48个小时，也就是整整2天的时间。相比之下，如果你是坐飞机的话，那要快得多，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坐船和坐飞机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遇上旅游淡季的话，坐飞机其实价格还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当时我其实就特别的感兴趣，特别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选择这么耗时间的一种交通方式呢？ 那么上船之后啊，我就发现在船上的旅客除了一些不太爱走寻常路的游客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他们就是代购。这些代购呢，他们之所以选择坐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坐船的话，能够携带的行李要比坐飞机多得多。一般来说的话，飞机经济舱的旅客能够托运的行李是20公斤，再加上随身携带的行李10公斤，一共加起来也才30公斤左右。但是坐船的话，托运和随身的行李加在一起，每个人可以一共带4件行李，总重可以达到60公斤。那么更多的行李额对于这些代购来说，也就意味着他们去一次日本，在相同的成本之下，他们能够带回更多的商品，也就能够赚到更多的代购费。在2018年的夏天，当我坐的那艘船慢慢地开出了上海港，当这个上海在我的视线当中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当浑浊的黄色的河水慢慢地变成了湛蓝的海水，当时我记得我超级的羡慕跟我坐在同一艘船上的那些从事代购工作的人，我非常羡慕他们每个月都能够出国旅行，而他们每天的日常的工作就是去商店替别人买东西。好，很快2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来了，这对于从事代购这份工作的人来说打击是超级大的，因为一时间国与国之间的航班船只都停航了，代购们无法再自由地飞到国外去给他们的客户代购商品。与此同时，对他们来说打击更大的是，在疫情3年当中，许多中国的购物平台，比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天猫、京东，他们开始渐渐地开启了自己的跨境购物的业务，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国的消费者，他们可以直接在这些购物平台上面买到很多来自国外的商品，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收货的速度更快，价格也跟从代购手上买到的相差不大。这个是因为这些大型的购物平台，他们跟国外的品牌直接合作，在中国的自贸区搭建仓库，那么买家在这些购物平台下单之后，商品就会直接从国内的仓库从中国国内的仓库发往买家的地址。因为这个仓库是在中国的自贸区，所以呢，这些商品他们也能够享受免税的政策。那么这样一来，即使疫情结束之后，各个国家之间恢复了通航，代购的生意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如此呢，中国的代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一些国家的当地居民带来了困扰，比如说许多的代购他们跑到日本、澳大利亚，把他们当地的一些产品扫购一空。扫购一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买光了一些产品，比如说一些化妆品啊、奶粉之类的东西，那这个导致当地的居民就买不到，或者说很难买到这些产品。这件事情呢，引起了非常多的抱怨。那么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当地的商家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限购的措施，比如说每个人只能够在这里买一桶奶粉之类的这种政策。除此之外，有一些海外的品牌呢，他们也通过这件事情了解到他们的商品、他们的产品在中国有非常大的需求，于是他们开始在中国建立直接的销售渠道，也就是说把东西直接卖到中国，跳过这些代购。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的品牌，他们入驻了天猫、淘宝还有京东这些中国非常主流的购物平台，这样一来呢，中国的消费者可以不需要代购就能够直接买到国外的产品了。最后还有一个对代购行业打击巨大的事情，也就是这些年来中国本土产品的品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有很多的本土品牌他们能够生产，能够提供满足中国消费者高端需求的产品。最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这几年呢涌现了一批非常有竞争力的公司，他们能够生产出质量特别靠谱，同时性能也相当强大的产品。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还有华为、小米以及另外一个专注于制造无人机啊相机配件的一个公司啊，叫做大疆，他们近几年的发展也相当的不错。那么简单来说，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人普遍所有的那种对于进口货的那种近乎盲目的崇拜，其实在渐渐的发生变化。以我个人为例吧，过去其实就是在几年前，如果我要买某个东西，然后我有的选择是国产的品牌以及来自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等等国家的品牌，如果我有这些选择的话，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来自国外的品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价格虽然会贵一些，但是质量可能更好，更加靠谱，能够用更长的时间。可是最近这两年以来，我会发现我在做这些购物选择的时候，说实话会比较犹豫了，我会需要更加仔细的去考虑各个不同品牌的产品，他们之间性能的差别，去看一看哪一款更加符合我的需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国外的品牌。好的，到这里我们今天这期播客节目差不多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就要结束了。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来说是有意思有帮助的，很感谢你们听到了最后。如果你们需要这期播客的文字稿，欢迎你们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加入之后，除了能够得到文字稿之外，你们还能够获得更多我为会员们专门制作的播客内容。好的，今天先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